这个感动，想为这个事情来祷告，也为大家先读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31-46，以后能帮我们念一下。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天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时奉他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喝了，你们给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了；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是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所以是昨天我们教会的成灵姐妹搬家，那么很多弟兄姐妹就去帮助他们。实际上按照马太福音25的这刚刚我们才读的这个，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帮助他的时候，我们不是坐在人的身上，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神明的缘故来帮助这个姐妹。所以今天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要为这些弟兄姐妹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前，我们先为他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昨天帮助成灵姐妹搬家的弟兄姐妹来感谢你。你在约翰一书3:11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命令。在14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在死中。在18中你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真理上。这些帮助成灵姐妹的弟兄姐妹，他们听见了你的命令就去行，而且不是单单听听而已。你在约翰福音14:21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们显现。按照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25:31-46，他们是蒙父赐福的，因此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按照你的应许为他们求福气。父啊，求你赐福给他们，保守他们的灵魂和身体都健康，保守他们的儿女，甚至是尚在母腹中的儿女，保守他们的工作。你已经赐福给这些弟兄姐妹，求你再赐福给他们，以至于让他们恩上加恩。对于丹丹、Jennifer 和 Donald 这几个孩子，也求你保守他们的健康和学业，更重要的是求你帮助他们在你的话语上扎根。求你特别保守林英庆和周冬梅这两位病弱的姐妹，他们在教会已经有很多的服侍，但仍然愿意在周六放下自己家里的事，放弃自己休养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姐妹。当他们按着你的话语来连续人的时候，也求你连续他们，医治他们的身心灵，以至于他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在未来的日子更加义的来服侍你，以至于得到你丰盛的恩典。父啊，我们在这里也再一次为周明刚的救恩献上我们的代求。你在马太福音5:7里面说，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连续，必蒙连续。周明刚他既然连续人，求你也按照你的应许连续他，让他的救恩快快地临到他，让你的救恩快快地临到他，让他与我们同走天路。我们也谢谢你把周明刚放在我们中间，虽然他尚未信主，但他却屡次因着他的好行为让我们基督徒羞愧。父啊，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在这至圣的真道上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讲的要讲弥迦书整个的第三章。那么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上次讲的大致的内容。先知弥迦他预言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会被赶散到列邦列国。但是末后的日子，即使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主耶稣会把他们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召聚回来。我们也学习了我们为什么要查考旧约圣经的原因。我们查考旧约圣经呢，按着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讲的，我们学习旧约圣经的原因是因为在旧约中这些人所遭遇的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学习旧约圣经是要从他们当中学习他们的教训，不犯和他们一样的错误。然后呢，我们又特别讲了为什么要不发怨言，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信神的话，我们也就不听神的声音，结果是我们会被灭命的所灭。所以呢，发怨言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只是一个很小的罪。那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就继续第三章的学习。我们在第二章中讲到这些假先知陷害人，那么在第三章呢，就讲到一些以色列的首领和官长，他们害死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样害死他们呢？我们看弥迦书三章一节，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就是你们应该知道公平的，就是说他们应该是知道公平的。那么我们来看看神所要求的公平是什么样的公平。我们在这个旁边写下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个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耶和华以此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在这里弥迦呢质问以色列的官长和首领，难道你们不知道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吗？神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呢就是相反。我们看二节和第三节，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神要我们恶恶好善，然而他们行的正好相反，恶善好恶。所以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第四节，我们看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着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当他们有缺乏，有需要，受痛苦的时候，他们必要向耶和华祈求，然而神却不应允他们，因为他们是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向神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义人的祷告才是大有功效。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行善行公义，到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祷告的功效。当我们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就是神就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呢，当我们受痛苦的时候，我们向神请求，却发现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不应允我们的祷告，其实呢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这就应该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神，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呢不蒙垂听。我们先不要忙着埋怨神，先看看什么地方我们什么地方需要悔改。我们看诗篇六十六篇十七到十八节怎么说的。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也就是说呢，如果是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定要自己先悔改归向神，离弃我们的罪和恶行。那么与这个正相反的是，在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里面，神的应许是什么？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什么人是义人呢？那我们按着约翰一书三章七节所讲的，行义的才是义人。我们平时按着神的要求去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行义。那么在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按着等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着圣经的话来向神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赐给你。换句话说，如果是我们平时行公义、好怜悯、为神结果子，到了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的神祈求就有力量，那时无论向父求什么，天父必赐给我们。所以当以色列的官长和首领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的时候，相信那些弟兄姐妹呢也就会哀求他们，求他们怜悯，求他们施恩，但是他们却不怜悯人。所以不怜悯人的后果呢，我们在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三到三十五节天国比喻中的第八个比喻讲的是非常的清楚的。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不怜悯人的下场是神也不怜悯我们。那么我们前面也讲了，与此相反的，我们平常怜悯人，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抓住神的话向神来祷告，说，神啊，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怜悯人了，现在我需要你的怜悯。你不是说你喜爱连续吗？现在请你连续我。你不是在马太福音中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又在何西亚书六章六节说，我喜爱连续，所以现在请你连续我。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这样子跟神祷告，神会不会垂听呢？那么他一定会垂听。原因是，第一，因为你记得神的话，神为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以他的话语为大为尊。你不但记得神的话，你更按着神的话来行。第二呢，你凭着信心向神来求。第三呢，我们按照弥迦书七章二十节神应许我们什么？神说，我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就是也必会向我们施慈爱。所以我们这样子抓住神的应许向神的祷告，我们向神祷告呢，我们的神祷告呢，神必蒙神垂听。所以我们平常连续人帮助人，不但是帮助了有需要的人，更是让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得到神的帮助。好，我们下面看第五节，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就攻击他们。那么这些先知呢，虽然就是假先知，他们讲道呢是为了他们的私欲来讲道，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攻击人。 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暗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你们这些里面讲的你们，就是使民走错路的先知，遭遇黑暗就是眼有眼看不见，以致不见异象，就是神呢就已经没有话跟他们讲了。那好，我们现在看下面讲的这个下面讲的那半句啊，日头必向你沉落，白昼变为黑暗，这个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指的是耶和华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我们在这旁边写下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启示录十六章第十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所谓兽的国就是地上的国，当第五碗倒下来的时候，全世界都黑暗了。全世界都黑暗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到哪里都没有太阳的光照了。当然呢，人工的电灯呢之类的工具相信还是有，但是日光就没有了。而且这个黑暗会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但是按照圣经的描述呢，这个黑暗会持续相当的一段时间。那么这个黑暗灾在圣经里面有多处的预言，而且按照启示录十六章十七章的记载，在这个黑暗灾之后，各国会在黑暗中与以色列国征战，打最后一战，也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然后在最黑暗的时候主就再次回来。那么关于这个黑暗灾以及最后一战呢，在圣经里面还有多处的预言。我们看约珥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约珥书三章十四十五节，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夜昏暗，星宿无光。这个断定谷啊，也叫做约沙法谷，就是哈米吉多顿，都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约珥书的三章二节，同时也讲到三章二节，我们就看哈，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这是在约珥书当中对这个最后一战的一些预言。然后我们再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除此以外，我们还在看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的五到七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五到七节，我们看第五节的下半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疏，那日必是耶和华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都是对那段时间的一个预言。那么在这里写第三章七节里面有讲到哈，六节三章五节里面讲到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面讲的这个一切圣者指的就是被提离开的教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就是在按照启示录的预言，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如果我们是真正信主的这些基督徒呢，主会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不用经历七年大灾难的痛苦，并且呢，那主会在回来打最后一战的时候，会带着这些被提升天的基督徒一起回来打这个最后一战。所以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和这个黑暗灾，在圣经的预言当中呢，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和事件。就说不论是在新约和旧约，都有很多地方预言到这件事情。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要我们知道这个日子和这件事是一定要成就的。那么而且七年大灾难这段时间呢是极其痛苦和可怕的，按照圣经在启示录中的预言，那个时候灾难之大是前所未有的，那个时候呢在世界上的人呢都要受很多很大的痛苦。那么同时也预言到，如果在这七年大灾难当中，如果你想持守如果你要想持守信仰到底，很多人都要付上生命作为代价，就是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因为信耶稣的话就要殉道。那么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对基督徒的逼迫和残害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仍然有许多人在痛苦当中悔改最后得救。所以我们看到神真的是非常好哈，他在圣经当中早早的就把这些预言都写下来，就实在是神的恩典。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在受了痛苦以后能够好好的回转归向神，以至于得救。因为相信有些人就算是到教会听过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不见得就真正信主。然而如果他知道这一点，等到他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他经历这个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以至于能够得救。因为呢在七年大灾难当中，无论是怎么样的受苦，这个苦难终归是有限的，而且那个时候忍受的苦楚就远远的好过下地狱的苦楚。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哈，对于真正信主的人，主会在七年大灾难中替他的门徒离开，那么不受这七年大灾难的苦。但是如果我们不幸的被留在七年大灾难当中，我们已经知道就圣经当中有预言，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持守我们的信仰，神还是会赐力量给我们，会赐福给我们，我们仍然是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万不得已如果被留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我们那个时候就要宁死宁可死也要坚持信主，以至于最后得救。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已经有机会信主的基督徒，想要逃避这七年大灾难的痛苦，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现在好好的跟随神，好好的服侍神。就说那主会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好好的时刻的省察自己哈，就是问如果主现在再来，我会不会被提，我能不能够避免这个七年的大灾难。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是愿意现在辛苦一点跟随神服侍神，还是愿意在七年的大灾难当中受苦。所以我们看到神让我们每次受苦都是有原因的，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避免更大的痛苦。就好像诗篇119篇67节里面讲的，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然后在诗篇119篇71节也讲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管我们是身体上有什么疾病，还是我们工作中我们家庭中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难处我们都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问我们来问我们应该来如何的悔改。那么当然呢按照圣经的描述哈，我们受苦有两种情况，那么一种呢是为义受苦，另外一种是为罪受苦。如果是我们为义受苦比如说我们传福音被别人骂被别人赶那么那当然是为义受苦，但是没有话说。不过呢我们自己要先搞清楚哈，我们是不是传的是不是纯正的福音。我们被别人批评是因为我们所传的传错了被别人批评，那么我们就要自己要悔改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人家。但是如果我们坚持真理被别人厌弃和逼迫，那是有福的，而是为义受苦，那么神会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谦卑一点，对我们自己真实一点，我们其实呢会发现哈，大部分时间我们受苦的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神，以至于被神管教吃苦。所以我们真的有智慧的人呢就应该来问神，我们应该如何的悔改以避免更大的管教和痛苦。又或者呢我们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是呢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不能胜过我们的罪，那么我们应该来求神，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让我们能够少受痛苦。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好好的持守我们的信仰， 那么我们就有把握在主再来的时候呢会被提离开，不用忍受七年大灾难的痛苦。所以呢在这里顺便讲一句哈，如果你想知道七年大灾难当中会是怎么样的痛苦，怎么样的可怕哈，那就请你参加我们主日学那个启示录的查经啊。我们在这里呢就没有办法细讲，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启示录啊。好，然后我们现在接着来看，接着再回到弥迦书，我们接着来看第七节。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住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那么第八节，至于我，藉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们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们的罪恶。所以在这里，弥迦先知看到不好的先知，他心存虚假，并且用谎言向神的羊群宣讲的时候，宣讲什么呢？预言他们，就像我们在第二章第十一节讲的啊，预言他们可以得到清酒浓酒。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喜欢听这些好听的谎言。虽然这些人明知他们是虽然这些假先知是心存虚假，但是他仍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先知。然而这个先知弥迦说他自己是藉着耶和华的灵来宣讲，也就是说他宣讲的这一切不是按着人的意思，也不是按着人的启示，是按着神的启示，按着圣灵的启示，并且是蛮有力量、有公平、有才能的来宣讲，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说明他的罪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真的先知，如果他心诚真实的把人的过犯讲出来，就是要人等着人来悔改，然后就能得到祝福。第九节，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为什么在这里说当听我的话呢？因为我们看到在弥迦书二章十一节，他们喜欢听谁的话？他们喜欢听自己所立的先知的话，也就是那些虚假的话，他们不喜欢听真实的话。当人有人对他们讲真实的话呢，他们反而成为他们的仇敌。所以弥迦说当听我的话，他对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第十节，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在西安，在耶路撒冷，他们是用人血来建造的，用罪孽来建造的，所以在最后呢一定会被神所拆毁。十一节，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估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那意思就是说，给钱呢我就给你讲预言，就好像那个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巴兰先知一样。然后他们说什么？然后他们说，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这些假的先知他也同样是自称他们依赖耶和华，所以让我们弟兄姐妹有时候就很难分辨。因为真的先知说我们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假先知也说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所以我们不要只听别人口里面怎么讲，不是口里说自己圣灵充满的人就真的圣灵充满。但是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分辨呢？我们在这里写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在这边这个经文就教导我们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听到的时候要怎么样？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二十四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这是说，看到我们在我们听到的时候，第一，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一位先知或者是传道人来到你面前，说是奉耶和华的名，或者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讲的，你要看你里面的圣灵怎么样来感动你。当然，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那就没办法了。但是如果你里面有圣灵的呢？圣灵一定会按照你所听见的真理来感动你。 就好像当年的那个彼得哈，在哥利流的家庭当中讲到，彼得呢还没有讲完，圣灵就已经充满了他们，让他们叫他们讲预言、讲方言。所以呢，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注意这个藐视这两个字，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什么时候会藐视别人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先知跟你说啊，你可以得清酒浓酒，你一定不会藐视他们。为什么？你一定听得很开心，那怎么会藐视呢？但是呢，我们什么情况下会藐视？我们听到我们不爱听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藐视。就像弥迦书三章八节讲的，我既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就是说，当有人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会藐视；听到我们不爱听的话的时候，我们会藐视。我们来看箴言书三章十一节，箴言书三章十一节，我儿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就说如果这个先知他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来讲道，他讲的不是自己的道，他讲的是神的道，那么他指出你的过犯，指出你的罪恶，就是说我们就不要轻看，我们也不要藐视，因为这个管教是出于耶和华。但是呢，我们常常的情况就是我们听到我们不爱听的话，我们就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听这个牧师讲呢？我认识很多其他的牧师嘛，我可以去听他们讲，听他们讲一些我爱听的话。而且这些人也会说我也是按着耶和华的话来讲。所以呢，可怕的就可怕在这个地方，一个这样子讲，一个那样子讲，所以我们到底该听谁的？所以呢，我们要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刚才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要教导自己凡事查验，对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任。所以说，我们听到责备的话的时候，不要藐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到箴言书三章十二节里面怎么讲的？为什么我们不要藐视这个管教？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责备这两个字和十二节的这个责备这两个字圈上和十一节这个爱字，虽然是按照我们人的看法哈，我们会觉得你爱我你就不会责备我，你责备我就一定是不是爱我，所以当牧师或者是先知责备我们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牧师不爱我们，他也不给我们面子。其实呢，他就是按照神的话语，真的是因为神，真的是因为他爱你才讲这个话。 OK， 我们看这里是旧约的教导，我们看完旧约，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五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严守基督。像是凡是来过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一定听过这个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就算这些弟兄姐妹不知道圣经这个话在哪里，他们都肯定是听过。但这里呢，我们要稍微更正一下哈，我们要是看到英文的翻译，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诚实话呢翻译呢是有一些不太准确的。准确的翻译是应该是说真理，也就是说用爱心来讲真理，把真的讲出来。同样的，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讲到，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互为真理，我们互为肢体。在这里，这个实话也是真理的意思。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弃绝谎言。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谎言，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来弃绝这个谎言，不要像弥迦书的里面的假先知一样，讲假话，讲谎话，在教会里面互相欺骗。所以呢，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以灵舍说实话啊。这个实话呢，也应该是翻成真理的啊。我们就稍微自己就在圣经里面稍微注解一下，这几个地方的翻译是有一定的错误的。那么以灵舍说真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开始，那暧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为什么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个就是说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五章十二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十三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那么神的话语就是光，神的光光照我们的时候，照出我们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就有悔改的机会。否则呢，如果我们不悔改，明明有过犯有罪恶，却愿意继续听别人虚假的话，觉得我们不愿意改，我们就会继续做，继续下去就会积蓄神的愤怒，以至于带来的后果就是祸患临到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哈，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的原则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第一，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最后一点，就是要凡事查验，就自己查考圣经。好，我们来看三章，回到弥迦书三章最后一节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因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这些首领官长不肯听真先知的话，反而听假先知的话。他们说什么？不是说仍然有清酒浓酒，他们不是说耶和华还在人在我们中间，所以做错了也不用改，继续走这条死路，觉得没有问题。然而以弗所书五章六节对我们的教导就是说，以弗所书五章六节对我们的教导就是，不要被人虚逢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说的是不要被人虚逢的话欺哄，而且说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就是最终神的管教一定会临到，临到的结果就是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那么西安这本来是一个城市，现在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变成跟一块田一样。那么耶路撒冷呢，最后也变成乱堆，那么必向丛林的高处，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会被彻底的拆毁，拆到什么程度？拆到连地基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知道建筑物哈，通常都是有地基的，那么就是上面就算是倒塌呢，下面的根基也都还在。那么现在圣殿变成丛林的高处，就是说连这个殿的根基都没有了，而且没有了很长的时间，因为连树都长成了丛林。那么我们也知道在那之后，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七十年，你想这个树长了七十年，那变成丛林是正常的。所以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时候那个圣殿的光景，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他们所依靠的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么现在圣殿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把他的信心放在圣殿上，以为有圣殿呢就有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七章第二节，耶利米书七章第二节，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呐、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我们看这里很讽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神在对谁说当听耶和华的话，是不是那些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呢？那么就是说我们来敬拜神的人是不是一定听神的话？那不一定。如果是的话，神就不用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我们来这里，我们也是认为我们敬拜神，但是我们来这里敬拜神，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话？那么这里讲的要当听耶和华的话，就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弥迦书那个弥迦先知里面讲的一样，弥迦书的三章九节讲的，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在这个地方弥迦先知呢，他是借着这个圣灵来讲话， 就是当然是讲耶和华的话。好，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七章的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那么就是如果他们仍然在这个地方居住，那么肯定这个耶路撒冷不会变成一个乱堆。耶利米书七章四节，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看见没有，这里又再一次提到虚谎的话，又讲到虚谎的话。那么什么是虚谎的话？虚谎的话就是刚才这里重复了三遍的，就是他们一直说的，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连说了三遍，好像就说很确定，就说这个殿在，好像就有神一样。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说这是虚谎的话。所以只有殿或者只有建筑物，但是却没有神是没有用的。那么什么是真实的话？真实的话就是下面的，在下面的一节，就在耶利米书七章第五节。耶利米书七章第五节，你们若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居中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寡妇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方，直到永远。看到了吗？这个地方耶利米书七章五节到七节，这里讲的是不是和我们刚才看的弥迦书七章八节里面讲的是一模一样？弥迦书七章八节怎么讲的？世人呐、耶和华以此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昨日、今日、明日永远不变的神。神真的先知被同一个圣灵感动，他们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不论是耶利米也好，是弥迦也好，他们讲神的话，他们讲的全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弥迦书呢三章呢，我们就今天就查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学到是什么？我们学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弥迦书七章八节，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们怜悯人的时候，神也会怜悯我们。我们学到第二点，就是我们学到当神的先知向我们指出过犯的时候，我们要谦卑自己，好好的悔改，以避免神的愤怒临到我们，我们受更严厉的管教。我们学到第三点，就是神管教我们原因呢，不是要我们受痛苦，神管教我们让我们受痛苦原因不是要毁灭我们，他是要救我们，让我们在痛苦中悔改归向神，以避免更大的灾难和痛苦。这上面这三点哈，讲完这三点，我想分享一点我自己的经历哈，就是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一点自己的经历，就是学到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其实呢，如果我们是真正敬畏神的，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等到受痛苦的时候呢才悔改，因为神在圣经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去怎么样去做了，怎么样去做，怎么样能够避免神的管教。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我们通常都是不听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哈，至少我自己哈，我很清楚我是不听的。要什么时候才听呢？一定要受了痛苦，一定要被责打了以后呢，才会打开心，才打开耳朵来听一点点。有的时候呢，甚至是被神管教一次、两次、三次都不听，一直要到什么时候？等到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肯听听一点点。所以呢，那个时候已经白白吃很多苦。那么话又讲回来哈，当然也有一些人，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就是无论神怎么样管教，他都是不听。那么这种人呢，就是他是定义选择下地狱的。那么我相信呢，在座的都不是这种人，否则的话呢，也就是不会来这里。所以要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呢，哈，我就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厌烦神的话语，也不要呢就是抱怨哈牧师啊天天给我们讲悔改。我不知道我因为我有听过有些弟兄姐妹就是抱怨牧师觉得牧师没有爱心天天就只讲悔改，只讲这些严厉的话，却不愿意讲爱。但实际上真的是不明白牧师的心意，就像我们像前面讲的， 那么真的先知讲真理责备人，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以色列人避免国破家亡的痛苦。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指责人，不是因为他们恨人，是因为他们爱人，他们要救人，但是却被神厌弃。但是我们要知道，凡是厌弃神的话的人，最后都被神所厌弃。所以呢，我们的牧师就是因为有爱心，才天天讲这些严厉的话，要我们悔改，因为他不想让我们受更多的痛苦，希望我们能早一点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这实在是有父母的心肠，所以我们好好看看我们的回应啊，我们是不是凭着一个感谢的心来领受这个苦口良药，还是我们这厌烦牧师？我们问问我们自己的反应。所以我回想我自己信主十年的经历啊，我特别珍惜林牧师这样子的牧师啊。在我信主这十年里面，就是因为没有人肯对我讲真理，我白白吃很多的苦。当然呢，就是话又讲回来，我也不能全怪别人哈，我自己也要负责任。因为我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好好的看圣经，神的话呢我也不懂，我也更加不相信，我就信我自己喜欢信的，走我自己想走的路。结果呢，就被神反复的管教，吃尽苦头。所以呢，讲到这里哈，我想插一句哈，就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怕有人跟我讲哈，我觉得神不会这样子的。我觉得神不会那样子的，神应该是这样的，或者是有些人跟我讲呢，就那天给一个姐妹打电话，还跟我讲，他说某某某某怎么怎么讲，那个人怎么怎么讲，他讲的这个某某某哈，通常呢就是会是一个牧师啦，或者是一个什么老基督徒啊之类的人呢，之类的讲的话，他们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往往都是非常的理直气壮，但是我一听到这种话，我就胆战心惊，原因是什么？因为讲这个话的人，他不管他听的话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只要他自己喜欢听，他就理直气壮的把这些话当成圣经的真理来相信。而且这种时候呢，你往往还不能跟他说，你说错了，你信的是错的。你如果这么跟他讲，你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你就立刻成为他的仇敌。所以这些就跟真的看到跟以色列人哈，跟我们查的弥迦书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不要总觉得我们比以色列人好，我们跟他们是一模一样。说老实话，我不要说别人啊，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个样子，我就信我自己喜欢信的，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我有没有利。那么结果呢，我信的这样信下来的结果呢，就是如果你这样持续的信下去，结果是什么？结果轻则就遭着神的管教，重则就会觉得这个神为什么不灵，最后离开神，最后以至于失去救恩。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几年前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在一个在极度的痛，我是真的那天晚上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可以说是极度痛苦。结果那天晚上呢，我就跪在那个水泥地上跟神求。那个时候我是记得很清楚，我是跪在那个储藏室里，那个储藏室里面没有地毯，所以呢我是跪在那个又冷又硬的水泥地上。我跟神说什么？我说你今天一定要答应我，否则呢我就不起来，我要在这里跪一夜，跪到你答应我为止。而且呢我也真的很犟我在那里真的是跪了整整的一夜，从头一天晚上11点跪到第二天早上大概7-8点钟的样子，看起来好像我也是很努力的跟神求，对不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就是当时我跟神求的时候，我也很清楚我所求的不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仍然跟神求。不过呢，我在这里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哈，我不能够跟大家讲我当时所求的是什么东西。原因不是说我要遮掩自己的罪，因为我知道在箴言书28:13里面教导的很清楚，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但是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我当时所求的事情呢是要牵涉到别人，所以呢因为这个对方的缘故，我不能再跟大家讲我当时求的是什么。我只能跟大家说，我很清楚，当时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求的是神不喜悦的，不是神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哈，比神更聪明。我觉得只要神允许我，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的问题就能解决了，我的痛苦就能除去了。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要真正除去我的痛苦，唯一的方法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悔改，只有这样子祝福才能临到。那个时候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看的是我觉得神不是爱吗，神不是怜悯吗，为什么不可以怜悯我，让我走我自己的路。我以为我这样子求神就会改变心意，让我偏行己路。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典型的无知，我信我自己想信的，神是爱没有错，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神的爱里面绝对不会包容罪。神是爱，但是神也是公义，神是不能够背乎自己的。所以我所求的是背乎我求的，那么所以呢，不管我求多长时间，神都不会答应我。那结果确实是我跪了一整夜，神没有答应我的祈求。好在呢，神是信实的，他也是爱我的。所以在那一天哈，稍晚的时候，因为神自己说的嘛，神说的是寻找的就必寻见，祈求的就得着。虽然我所求的是不对的，但是我苦苦的跟他求了一夜。所以呢，那天稍晚一点的时间，神给我一句话，作为我求了一晚上的一个回应。神跟我说什么？神说你去做一个全人奉上的基督徒。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求那些没有用的东西，你自己好好的悔改。走我要你走的路。所以现在我回想自己这段经历哈，我以前无知的时候，我还为我有这样子的经历来感到挺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经历神嘛，我觉得我自己挺不错的，那神还跟我说话经历神。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是非常的无知。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牧师讲过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他说凡是求神迹的人大多是心硬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其实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神求神迹来证明呢？其实是不需要的，就是因为我们心硬，所以我们跟神这样子求。就像我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像那天我跟神求，明明知道神不喜悦，还要硬求，然后在神怜悯我之后呢，我还沾沾自喜，觉得我自己经历神。所以我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哈，这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如果在现在的情况下你们知道我这样子求神不喜悦的东西，你们会用什么样的经文来帮助我，能够让我能够就是像这样的情况怎么样能够明白我该怎么做。OK， 王一恒说没有神迹。还有什么别的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十四节。约翰，你能不能帮念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是吧？对，还有呢，钟勇，还有你刚才还有一节经文，第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是可以，而且还有在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里面也讲得很清楚，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业乐中。所以看到了吗？如果我们求的东西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是要浪费在我们的业乐当中，求也没有用，神也是不会给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的无知，我白白的受了一晚上的苦。如果那个时候我明白雅各书四章二节，我明白箴言书一章二十三节，诗篇三十二篇，那个时候我求的会完全不一样。我会跟神讲，我说神啊，我犯罪，我得罪你，我无知，我没有按照你的话去做，以至于自讨苦吃， 弄到现在这个悲惨的地步，但是现在我愿意回转归向你，你可不可以按照何西雅书六章六节，按照诗篇五十一篇来饶恕我的过犯，赦免我的罪，来帮助我。我相信如果当时我懂得这样去祷告，真的是不需要一晚上的时间，我相信神很快就会按着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的应许，就是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临到我。我大概我想最多一两个小时我就可以去安心去睡觉了，不用一晚上在那里傻乎乎的，在那白吃苦，在那里被神责打管教，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被责打被管教。所以我上面说的这些道理都是我在使徒教会以后，来到使徒教会以后才学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珍惜林牧师这样子的牧师的原因。因为以前呢，我在别的教会的时候呢，表面上也都是真的是很好，弟兄姐妹对我也很好，他们呢有时候会载我去郊游我刚来教会的，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常常载我出去郊游，那么圣诞节呢又会请我去家里去吃饭，会给我很多生活上的关怀。但是最大的不同就是说，从来就是说几乎没有一个人跟我讲你做这样的事情是错的，你要悔改，不然神的管教会临到你会吃很大的苦头。所以那个时候呢，唯一跟我讲过这话的是就是同弟兄跟我讲过这样子的话，说要悔改。所以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那弟兄姐妹呢，他们以为不讲就是以为就是爱，以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以为是有爱心，但他们却不明白，当我被神管教的时候，我那种痛苦绝对不是人能够安慰的，也不是人能够改变的，更没有人来代替我来承担这个痛苦。所以说唯一免去这个痛苦的方法就是悔改归向神。而且呢，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在管教当中我继续放任自己，那么我的结局呢就可以说是一定是下地狱的。所以说这种所谓的爱心那种所谓的爱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鼓励我们继续在犯罪得罪神的路上越走越远，因为不给我们指出错嘛，每次都是体恤我们的软弱，没有告诉我们听我们应该是悔改。那么话又说回来了，那当时就算有人跟我讲这个话，我想可能我也听不进去，可能我甚至会恶言相向。可是我相信等到我被神管教的那一天，我一定会想起来有人跟我讲过这个话，我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受痛苦，我一定会早一点悔改，会少受一点痛苦。所以其实呢，我在那件事情之后我继续的糊里糊涂的受了很多神的管教，才开始明白一点点，然后呢再开始照着圣经来悔改。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已经不知道白白吃了多少苦头。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非常的希望有这样子的牧者，不怕被我恨，不怕被我骂，劝我早一点回头，可以说告诉我越早回头你就越少受苦。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等我受苦之后呢，我相信我一定会明白这个牧者的苦心，相信他是为我牺牲，就是宁愿被我恨也是要来救我。所以说觉得真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来劝勉我们的牧者真的是何等的宝贵。至于彼得后书四章八节讲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彼得后书吧，是，那是对不起，这也叫悔改。我看看，对不起是前书吗？哦，对不起，那是我这真的没好好查考，对不起我要悔改。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讲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那个真正的意思牧师在讲道里面已经讲过了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呢，就麻烦去听牧师的录音我们这里不再讲。所以总而言之呢，我是希望大家就是说下次呢，如果再听到牧师讲一些我们不爱听的话的时候，可不可以呢先不要忙着生气，或者是跟牧师顶嘴，自己先回去查考圣经。因为我们牧师不是每一次都会给经文吗？我们自己回去看圣经，看看牧师是按照神的意思讲还是按照神的话来讲。那么如果我们回家查考圣经发现牧师讲的不对，那么我们回来按照圣经 跟牧师争辩，我们跟牧师说，牧师你也要悔改，我们来也来帮助牧师，好不好？我说这样是很公平，对吧？呀、yeah. ，不，你要是真发现牧师错，告诉牧师悔改没有问题啊，我相信牧师一定会悔改。对呀、啊。所以呢，我是意思说，我们要这样子好好的来查考哈，我们得福气的呢，就是我们自己。呀、yeah, 所以我们今天的查经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